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怀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是第十三章准备的时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段旅程您都带领我们，并且在今天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你也在保守看顾着您的每一个儿女。求主您继续与我们世界上的您每一个儿女同在，带领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艰辛依靠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述第十三章准备的时日，本章根据使徒行传九章十九到三十节，我来读一遍。讲到扫罗，十八节说，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进行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注意哈，扫罗是保罗的希伯来文名字，扫罗。那么保罗呢是希腊的形式，他那个扫罗的希腊形式啊 ，Paulus 啊，是保罗啊，同一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怎么说的这段。保罗受洗之后就停止进食，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大胆地宣扬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长久仰望的弥赛亚。他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后来显给十二使徒和其他的人看，保罗又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四节八节。他从预言搜寻出来的论据是那么确凿，他的工作又是那么显然富有神的能力，以致犹太人惊惶失措，无法应付。保罗悔改的消息使犹太人大为惊异，那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逮捕并控告信徒的人，如今竟在宣传一位被定和复活之救主的福音，竟在加强那些已经做门徒之人的勇气，并在不断地引领新悔改的人皈依他所一度剧烈反对的信仰。保罗过去是以热心维护犹太宗教和坚决逼迫耶稣门徒而闻名的，他行事勇敢，思想独立，意志坚决，他的天才和训练使他几乎足能胜任任何工作，他能用异常清晰的口才辩论，并用他那尖刻的讥讽使对手皆舌无言。如今犹太人却看到这个非常有希望的青年居然与他从前所逼迫的人结交， 并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我们在这注意保罗，他因为他是大叔人，大叔是一个希腊文化中心，那当时的希腊文化其实讲究辩术的，就是辩论的技术啊，辩论之术啊，辩术有很多当时有名的辩士啊，保罗很可能是学过啊，很可能是学过啊，保罗是深谙希腊文化，并且也是熟悉他祖先的这个希伯来文化，所以他是两个文化的这个一个和声哈，两个文化都在他身上，所以他非常适合来传讲主耶稣的道。一员大将在战场上被杀，对他的军队来说固然是损失，但他的阵亡对敌方并不增加什么力量。可是当一个卓越的人物参加对方的阵营时，这不单是失去他的贡献，更是使他所参加的一方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大树城的扫罗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很容易被主击打而死，如此就可使逼迫之权势的实力大为减削。但神的旨意不单要保存扫罗的生命，而且还要使他悔改，如此便将仇敌阵营中的一员战将转移到基督的阵营了。保罗是一个大有口才的演说家和颇为严格的批评家，就是评论家啊，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敢作敢为的勇气，拥有正为早期教会所需要的各种资格啊。保罗的确是这样。其实你如果看新约圣经，看后面的使徒书信，还有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非主流啊，而且他其实就连耶路撒冷的耶稣的那些兄弟们，其实都不是很支持他。他一直都像是单枪匹马的一样啊，他的朋友圈也是跟其他使徒们的朋友圈不一样的啊。但是在这里，怀斯姆说他不屈不挠，敢作敢为啊，就是这样一种性格，才导致他敢于逆水行舟啊，为主做了一番大事哈。当保罗在大马色宣讲基督的时候，所有听他讲论的人无不惊异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那里。保罗声称自己信仰的改变并不是由于情感或狂热的激动，而是由于压倒一切的证据所致。他宣传福音的时候总是力图阐明有关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他确凿地指明这些预言都已字字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了。他信仰的基础乃是先知确切的预言。当保罗继续恳劝惊奇的听众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时，他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许多人却硬着心肠拒绝响应他所传的信息，结果他们对于他悔改的惊奇迅即变为苦毒的仇恨，竟像他们过去看待耶稣一般。反对的势力越来越凶猛，以致不容保罗继续他在大马色的工作，有天上的使者来吩咐他暂时离开，于是他就往阿拉伯去啊。在这里怀斯姆把保罗在悔改之后他的生平事迹理了个顺序啊。我们刚才读呢是读到他就从大马色逃出来，然后他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其实扫罗到耶路撒冷是之后，他先到阿拉伯旷野去，大概待了9年左右，很长一段时间他到阿拉伯去，也没有人去找他啊，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相当于摩西在旷野的那40年的时间啊，然后之后他才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怀斯姆在这里就把保罗的这个生平顺序给我们理了一下啊。有天上的使者来吩咐他暂时离开，于是他就往阿拉伯去，加拉太书1章17节，在那里找到一个安全的隐居之所。保罗在这荒野的穷乡僻壤得以有充分的机会从事宁静的研究与默想。 他心平气和地回顾过去的经验，做成切实悔改的功夫。他全心寻求上帝，非到确知自己的悔改已蒙悦纳，自己的罪过已蒙赦免，绝不罢休。他渴望获得耶稣要在他未来传道工作上与他同在的保证。他已从心中除掉了那些此前形成他生活的偏见及遗传，并从真理的泉源领受了训诲。耶稣与他交通，使他在信心上建立坚固，并赐予他丰富的智慧和恩典。当人的心意得与上帝的心意相通，有限的人与无限之主交往时，这人在身心灵各方面受到的影响真是无可估量的。从这样的交通中可获得最高的教育，这乃是上帝所钦定的发展方法。他给予人类的信息乃是你要认识上帝。那在保罗会见亚拿尼亚时所给予他的严肃任命，在他心中的影响日益深重。当保罗听见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的这一句话时，他乃是初次看到这个虔诚之人的脸面。亚拿尼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他说，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使徒行传22章14到16节，这是保罗在回顾他的这段经历哈，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当中，因为他当时是被那个好像应该是被犹太人给抓了，然后他可能是在菲斯都面前啊，分述的这段话哈、啊，这些话与耶稣亲自向他所说的话乃是一致的。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阻止保罗时，曾对他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人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6章16到18节，这应该是他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分述的时候说的啊。当保罗在心中反复思想这些事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清楚明白自己蒙召的意义，就是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所得的呼召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父上帝。他面前至圣公的伟大，使他多用功夫研究圣经，以便他可以在宣讲福音时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一切听见之人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当保罗查考圣经的时候，他看出历代以来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因此保罗既根据十字架来检定世上的智慧，就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在他以后的一生服务中一直没有忘记他智慧和能力的来源，请听他多年以后仍然宣称，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又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节。保罗从阿拉伯又回到大马色，并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犹太人既无法抵挡他进行辩驳的智慧，就商议要杀扫罗，他们昼夜谨守城门，以断绝他的逃脱之路。门徒因这危机而恳切地求告神，最后他们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保罗在逃出大马色之后就往耶路撒冷去，自从他悔改以后到现在约有三年之久。在这里怀师母讲到三年哈，他在那个旷野就是待了一年哈，阿拉伯旷野，但是我的感觉是有九年哈。我等会儿我要去查一下哈，查一下，然后下一次的时候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刚刚停下来去查了一下哈，是三年不是九年哈，三年他在那个阿拉伯旷野，而且这三年呢他也只是跨了三年的时间，就是连头带尾的三年。保罗呢他的那个时候哈是公元三十七年的时候他悔改归主的，然后呢公元四十年的时候他去的耶路撒冷见到彼得的这个是他的这个这就是他的一些事情但是接下来其实我为什么说是九年呢，因为接下来他也没有再做什么，好像应该是又回到阿拉伯，一直到四十七年巴拉巴去找到他就公元四十七年巴拉巴去找到他，然后他才跟巴拉巴开始了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就第一次的那个布道旅行。所以在他三十七年归主一直到四十七年当中，他其实没有干多少事情，这十年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得了个印象，就是他在阿拉伯那个旷野是九年。我还会继续再找一些资料哈，因为刚才时间比较短，我就只查了一下我的那个电脑当中的一些存的一些资料。好，那么关于这个事情咱们下次再来说哈。反正这之后啊使徒行传要讲很多关于保罗的事情哈，咱们还是抽一个时候来专门来把他的生平捋一下哈。保罗在逃出大马色之后就往耶路撒冷去，自从他悔改以后到现在约有三年之久。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据他后来说是去见彼得，这是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提到的。他到了这一座自己所一度以逼迫人的扫罗闻名的城，就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他们很难相信一个做过那么多残害教会之事的顽固的法利赛人竟能成为耶稣的忠实信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门徒听了这话就接纳他为他们中的一员，不久他们就获得许多凭据证明他基督徒经验的真实。这个将来做外邦人使徒的保罗这时正直身于他从前的许多同事所住的城中，他渴望向这些犹太领袖们讲明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说明这些预言已因救主第一次的降临应验了。保罗深觉他所一度熟识的这些以色列教师必是和他自己一样真诚无伪的，可是他对于这些犹太弟兄们所有的精神却估计错了，而他既希望他们速速悔改，因此他也就注定要遭受惨痛的失望了。 他虽然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但那些犹太教的领导人非但不肯相信，反而想法子要杀他。因此他满心忧伤，他情愿舍弃自己的性命，希望能借此引领一些人认识真理。他想起自己在斯提凡寻道的事上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便深感惭愧。现在他既渴望洗学那加注这位被诬告者身上的耻辱，故力图维护斯蒂凡所谓之舍命的真理。保罗后来追溯当时的情形说，他为那些不肯相信之人身负重忧。当他正在圣殿中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有天上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是他后来在使徒行传22章18节所提到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的这个经历很像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哈。我们一开始并不是来到这个教会里守安息日啊，我们守星期天，然后后来呢，当我们在圣经当中或者通过上帝的其他带领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日，圣经十条诫命上所说的第四条诫命啊，是一周的第七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这是真理，我们要跟人分享哈。然后我们也觉得以前跟我们关系蛮好的这些牧师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跟他们说，他们跟我们关系那么好，我们又觉得他们很属灵啊，那么肯定在像我跟我们一样啊，一得知真理，肯定就是非常的拥抱真理的。哪知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我们的经历都是，反而我们以前的跟我们一样，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好，灵性也很好，很热情，很爱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却没有跟我们一样看到这个真理，我们认为明明白白的真理，他们就接受，反而呢，有的呢跟我们疏远，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当然很礼貌的说他不参加，好怎么样，反正就是一般来说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是就说我们一旦得知真理，我们想要去跟别人说，这是我们自然表现啊，这也是圣灵感动的一个自然表现啊。保罗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却要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每个人他对于真理的认识，对于真理认识的过程他都不一样，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也要让别人有空间来经历他们自己的过程。上帝既然带领了我们，也肯定会带领他们啊。所以我们可以以明智的，以很聪明的方式，智慧的方式，在合适的机会把真理告诉他们，但是我觉得我们却不必抱着幻想，觉得他们每个人一听到真理就会像我们一样去拥抱真理，不一定的哈。但是他们的一次的拒绝不等于他们以后都会拒绝哈。保罗甚愿留在耶路撒冷，以便应付反对的势力，在他看来逃跑乃是一件怯懦的行为，如果因停留他可能在该城使一些顽固的犹太人信服福音的真理，即使因此而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此他回答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但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他的仆人无故冒性命的危险，因此天上的使者回答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使徒行传22章19到21节。那在这里哈，我们看到就是主对他吩咐是要叫他离开逃跑啊。那实际上这也是就是上主耶稣基督啊，在训练门徒，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跟门徒说的，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当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城，人子就已经来了啊。那么我们上个安息上个那个星期五，我们的这个默想群啊，圣经默想群里头，我们的这个讨论也是关于逃跑哈。一般我们基督徒会认为跟保罗一样，我们会认为逃跑是一件怯懦的行为，我们不愿意，我们愿意为主站出来，但是主的考虑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就像在这里怀斯姆说，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他的仆人无故冒性命的危险啊，所以你在这城里要逼迫你就逃到那城，我们老师啊，江宝林老师说， 不是每一座山都是独漏地，都值得你去钉十字架的，不是每座山，所以，你不应该做出不必要的牺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逃跑呢，我们人很多时候是觉得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啊，不愿意逃跑，好像要死磕到底哈，但是实际上逃跑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行为，就是上帝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出于爱。上帝本身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出于爱。所以上帝让我们逃跑，是出于爱我们，也是出于爱我们所传福音的那些人。你想，你如果一直在人家旁边耳朵旁边传，一直在他们面前晃，然后人家又不断的拒绝，那其实我们的这种坚持会导致别人的这个良心的刚硬啊，还不如在别人拒绝之后，你给他留一段空间，看上帝怎么带领他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啊，你再回去再传，或者有改变啊，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那个格拉森的那些人看到他把那些猪都赶鬼都赶到猪身上的猪就都死掉了，他们受到经济的打击，他们就央求耶稣走，那耶稣就走，耶稣没有说我偏不走，耶稣他要这样那谁也拿他没办法，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了他还留下了一个人跟他们在一块，然后结果他下次去的时候，那些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些那格拉森的人啊，就跟他们就去看耶稣啊，然后撒玛利亚也是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给耶稣传了道，耶稣在那住了很久啊，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认耶稣为救主。但是后来耶稣最后一次路过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却因着他面朝耶路撒冷走而不接待他啊，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曾经接待过耶稣，但是这时候却不接待了，不接待了，那个约翰就说，主啊，你要我们求主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消灭了吗？结果主说，你们的心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逃跑，其实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心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虚荣，我们自己的这种面子让我们要死磕到底，但是主说我们要为别人考虑，也要为自己考虑，要智慧，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所以后来主结果就没有坚持在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知道当使徒行传第八章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基督徒遭到逼迫的时候，腓力就往耶路撒冷就往那个撒玛利亚走，在撒玛利亚那边结了很多果实哈，有很多人都信了，那就是因为主耶稣在那个地方的一个见证啊，让撒玛利亚人知道主真的是爱他们啊。所以关于逃跑啊，大家不要有什么就是不要把世界上的这种标准拿到教会来，当然不是说所有逃跑都好哈，这要分时候哈。那你像主被捕的时候，门徒逃跑就被圣经认为是不该的哈，所以在这里是讲的这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啊，要有这种有的时候要选择逃跑哈。弟兄们听说这个异象，唯恐保罗被暗杀，就催他秘密逃离耶路撒冷，他们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保罗的离去暂时止息了犹太人的强烈反对，教会一时也得有平安，信徒的人数也就增多了啊。因为保罗呢，他在这里讲的就是保罗离去暂时止息了犹太人强烈的反对。为什么？因为保罗在那里，犹太人就很生气，因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啊，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焦点。他去了过后呢，好，人家也不生气了，慢慢平息了过后呢，好，然后教会就有平安了，信徒的人数也就增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凡事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啊，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他暂时离开都是对传福音有利，怎样对传福音有利，怎样对别人接受福音有利，我们就怎么做。好，我到百度上去了一下哈，去查了一下保罗的生平大事年表，大概啊，他就是在大约是公元37年保罗悔改，那么也有说是三十五年、34年保罗悔改的，总归这些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吧啊。然后在他3年之后，他去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回到大树，一直到公元47年或者45年左右，巴拉巴才在阿拉伯旷野找到保罗啊，所以他的确经历了9年的沉潜，9年的旷野时期啊，这个我还没记错 还没记错。然后他呢是到大概46、48年之间，他第一次布道旅行啊，这是保罗的这个前面的一个生平哈、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些日期都是大概的啊，都大概的日期。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就是我们为主做工，其实都有一段时期是要准备自己的。我们是要跟主交通啊，不管是主耶稣也好，还是施洗约翰也好，还是摩西也好啊，还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也好，你包括门徒，他们也有3年半的时间，每天每夜的跟耶稣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传道更是如此啊，我们需要跟主有密切的交通，然后我们才会有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传的道才有生命力。那、保罗也是如此。所以愿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每个人的旷野时期，预备我们每个人与主的交通的时期，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期当中更加的认识主，并且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我们所认识的主通过生活把它活出来，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愿神祝福大家。